卡尼图了。川普拿下整个北极，令中共陷入恐慌。日本选战聚焦防卫，正刚点名中共军扩和台海。车祸啱发生，救护车已经在现场。北韩疑虑的疑问链，抖音指人越线火爆，俄党案惊爆中共真实境外背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2号。202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重头戏是川普和欧盟达成了协议，而令外界震惊的是这个协议不单止是格陵兰岛，而是包括整个北极。有分析认为这个巨大的成果令中国和俄罗斯陷入恐慌，而率先亲共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猛烈抨击川普和美国之后，在川普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期间匆匆离开世界经济论坛。北约发言人埃里森哈特在川普总统宣布有关格陵兰岛的协议概念后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和川普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在会谈里面他们讨论了北极地区安全对所有盟国包括美国的至关重要性，丹麦、格陵兰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将继续进行，目的是确保俄罗斯和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办法在格陵兰岛企稳阵脚。当川普走上台演讲的时候，全场起立，川普开场白就调侃道，面对尊敬的商界领袖、朋友和少数的敌人，人群哄堂大笑。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没有留下听川普的发言，但是众多的加拿大人在他的影片下方纷纷留言表达不满，川普在会议上向你致敬，好遗憾你没有留下听川普总统的演讲，你本可以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这个是你审视自己内心的机会。亦有人表示，你怎敢表现得好像伊朗的阿亚图拉。卡尼在1月17号被问及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即使外界对中共的人权纪录有所担心，距离他曾经称中国是加拿大面临最大的安全威胁亦都不到一年。根据协议，加拿大将放宽2024年和美国同步对中国电动车所施加的关税，作为交换，中国将降低对加拿大主要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专家告诉 BBC， 此举代表加拿大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川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指卡尼说，加拿大因为美国而存在，金穷系统亦都将负责保护加拿大。加拿大从我们这里拿了很多好处，他们本应该心怀感激，但是他们没有。我昨天看了你们总理发言，他一点都没有感激，但他们确实应该感激我们。根据资料，美国对加拿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安全、基础设施、技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作为世界上最亲密的邻国和盟友，美国长期以来通过贸易、投资、联合防务和历史互动，为加拿大的繁荣和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持。北美空防司令部1958年成立，到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共同防御北美领空，美国投入大量的技术、资金和情报，加拿大因此获得了远超于本身能力的防空保护。川普总统强调，加拿大可以存在是因为美国，记住这一点，马克，下次你发表演讲的时候不要忘记。川普还透露，我们有我们不可以讲的武器，两周前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毫无反应。一枚防空导弹升空约30英尺后堕落并爆炸，这些系统是俄罗斯和中国制造的。外界猜测川普可能指的是美军在委内瑞拉拘捕马杜罗那次的行动，这番讲话阻吓了所有打算和美国为敌的人，这个叫以实力 求和平。据一位和总统一起前往达沃斯的官员说，这次约有30个国家将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员会，其中约有50个国家被邀请。川普在达沃斯特别强调，当美国繁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繁荣。鉴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惊人的反转，弃美亲共，加拿大本地的一些政商界反应很大。21号，大型环保公司 GFL 宣布，为了符合美国指数纳入标准，将执行总部迁至美国佛罗里达州。GFL 是北美第四大多元化废物管理公司，在加拿大和美国提供固体废物收集、回收、土壤修复和液体废物处理服务，员工人数约为20000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全加拿大抵制中国电动汽车，因为中国电动汽车被发现有间谍行为。阿伯达省人吴志焕马克卡尼昨天在达沃斯的宣告，不单止这样，阿伯达省正在投票要与加拿大分离，加入美国。美国会众议员沃伦戴维森表示，马克卡尼基本上就是一个身在北美的欧洲人，不知道为什么在治理加拿大，而他所做的其实就是在推行沃达斯那一套，本质上是一套亲中的计划。你看到马克龙公开强调他希望和中国有更多合作，川普总统提出的一种爱国者对全球主义的思维框架，并明确表示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利益交集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一起行动，这个正是北约存在的意义。但是不知为什么，美国是在北约出资最大的国家，当在北约出资最多的美国希望利用这段关系推动美国本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被冒犯了。真正鼓吹新世界秩序的人，刚刚就是那些想要摧毁现有秩序的人。马克卡尼已经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对我们不错，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国，所以真正破坏这种关系的是全球主义者，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削弱，而中共对这一切拍手叫好。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表现形式就是川普倡导反全球化和世界逐步脱欧，中共参与分赃的全球化路线已经垂死挣扎，现在已经接近大决战的历史关头。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些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选举政纲 在21号出炉，聚焦防卫，再次力挺台海和平稳定。同时政纲亦都为日本大选定调外交，令国安问题成为关键。高市早苗担任总裁的自民党当局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十分重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全面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深化和共享自由、民主和法制价值国家的合作，同时拓展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针对国际秩序，自民党政纲强调，将以法治为基础，反对任何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经济威逼的行为，当局将积极发展军备能力。在对中政策上，自民党表示将通过对话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但对任何挑衅行为都将保持冷静而坚定的回应，会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放在关键位置。安全保障方面，自民党政纲指出，由于中共持续扩张军备，北韩加速核武和导弹开发，加上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紧张成为常态，日本将以更务实的态度面对威胁，坚决守护国民生命、财产和领土安全。最新的选举政纲亦都涉及科技、民生、政治改革、修宪、王位继承和外国人政策，显示出执政党当局试图实施安全、经济和制度改革，展示出更具战略方向的未来路线，力求在新的选举入面获得多数席位。近日一段发生在湖北武汉的车祸监控画面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影片显示，在武汉市桥口区长风大道，一架私家车突然横向直冲出来，撞到了一名正在正常行驶的电动车骑士。不过在事故发生的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一架车身印有武汉市急救中心字样的救护车紧随肇事私家车后抵达现场，展开所谓的紧急救治。近日四川成都流出影片，一架私家车正在锦绣和苑 B 区撞到电动车后，警方未到现场前，救护车就快速将伤者接走，引发网友质疑流程反常。有网友指出，按照一般的流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如果在回程途中遇到事故，亦都不可以直接接走伤者，必须重新申报。相关画面在社交平台疯传，舆论快速发酵，有人直指背后恐涉及非法移植手术交易环节，这个是有预谋的，直接配型成功了。有网友抨击各地出现很多铁黑枪，外观不符合规范，缺乏官方识别，甚至是没有牌照的诡异救护车。而且一般救护车如果没有救援任务，夜间不会离开医院。最近有些中国县城乡村在晚黑九点左右，甚至是凌晨一点，都可以看到在村附近诡异徘徊的救护车。一些博主表示，如果看到千万不要轻易靠近。还有流出的监控画面显示，有一架救护车隐藏在高架桥下方的阴暗桥洞里面，网友称总觉得这架车有些不对路。同时有中国自媒体博主警告，不法集团近年来将目标转向16至30岁经常骑电动车或者是上班放工的族群，部分事故恐怕不是意外，而是设计好的有道流程，令受害者上了救护车之后失去联络。另外，医疗体系的相关言论亦都加剧了恐慌情绪。近日一段中国网络粤语影片，一名医生和女病人说心脏手术费约30万元，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医生就称将尽快完成检查，顺利的话可以为他更换一个年轻的心。网友怒批说，年轻的心从哪里来，一个青年的命讲这么轻松自如，是换了多少次心了，随时可以换，讲明货源充足，全国失去多少青少年都去了哪里，哪里有捐献者都是受迫害的。 X 网友 Prayer and Preaching 发帖文指出，中共明知道捐献在中国是做不成的，做事的人亦都知道中国是没有捐献系统的，亦即是说他们知道中共当局是允许或者是鼓励他们到外面去找器官。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认为，强宅移植犯罪扩展到全社会的迹象日益明显。中共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发展出了强宅移植，当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可以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必然向社会伸出黑手，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共同制止这个反人类罪行。近日抖音一段由 AI 生成的短片引爆舆论，一架汽车反复剪压象征丧葬的纸人，整体风格有点诡异，而在影片下方的弹幕和留言里面，大量网民以隐晦的方式影射8964，包括某地大学生视角真当大学生碾压啊，开坦克。据悉，这名网友主要是在抖音发送中式梦核类影片，影片平均收看量为几千到几万，没想到这一期的纸人影片走红了，影片先是评论区清空，现在已经被下架。网民调侃表示，播主真是个天才，百无禁忌，暗区突围，眼前一黑。 X 网友认为，某地大学生很明显指的是8964了，场内越来越多年轻人知道了1989年的六四发生了什么事，相关讨论亦都被视为一种集体式试探，测试中共网络审查的边界。另外有一则国际消息亦都引发关注，俄罗斯联邦档案处处长近日透露，俄方准备在今年首次公开史太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往来通讯，这批文件将以合集形式出版，其中包括大量从未曝光的内容，被视为是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料。俄方官员说，俄罗斯和外国档案机构的合作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批档案的公开时机格外敏感。俄罗斯联邦档案处处长阿尔贵佐夫表示，俄罗斯档案工作者和外国同行的接触仍在继续，但是如果我说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后，特别是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一切都未改变，那就是不诚实了。分析认为，无论是中国民间记忆的回流，还是中共和前苏联官方档案的松动，都可能会令被压抑的历史浮出水面，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真正的震撼或者是刚刚开始。网民评论说，真实的通讯里面可能包括中共早期高度依赖莫斯科、毛泽东多次向前苏联史太林请示效忠的内容，或削弱中共独立自主革命形象，直接暴露中共是名副其实的境外势力，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太高了，中共肯定不愿意这些内容见光的，看来是习忘记了向普京汇钱了。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